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央企体制内给同事们讲真相劝三退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，但因为迷于常人中的名利情，2003年才下决心要真正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在多年的修炼中，我悟到我遇到的人都是有缘人。师尊讲过，当今的世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的法，我从心里想救度我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的同事们。随着修炼中不断学法，看明慧文章，与同修交流，近些年才逐步认识到自己以前大帮轰的做事心，找到了争斗心、争强心、对立心、以我为大、证实自我等人心。随着我执着心的放下和心性的提高，一些曾经看似难以接受真相的众生，终于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明白了真相。在为这些生命感到欣慰的同时，我更切实地体悟到了师尊的宏大慈悲对弟子的看护与点悟。一、单位纪检书记退党。我单位属于央企体制机构，单位的纪检书记化名叫西文，大概8-9年前警察到单位所谓的传讯我，西文被领导安排与警察一起到我的办公室，当时警察要强行带我走，他坐在那儿什么话也没说。那时的我争斗心、争强心很强，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，还觉得是正念。后来我问西文，警察绑架我时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他反问我，我能怎么做？我说，你把当时的情况拍下来呀。他听后看看我没说话。后来有几次我到西文的办公室给他讲了真相，劝他三退，他都是很麻木的拒绝了。虽然我们工作中偶有交集，但都是简单的就事论事，我与他中间好像有厚厚的东西在阻挡着。虽然我从心里想救他，可表面看感觉很难。几年过后，我才意识到我当时的心是多么的不善。当年的西文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事情，他也可能根本不了解大法真相，对大法弟子被迫害更是恐惧加茫然。他当时的心态其实是很害怕的，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，只是在那个位置上工作，被动的配合。我后来不仅没有安慰西文，把真相进一步讲给他，还去质问他，这种心态下讲的真相他能接受吗？想到了这些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感觉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得救的障碍。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再给他讲真相，但无法突破。师父看到了弟子的心，安排了西文的得救。今年过年前，我想再给他讲真相，但不知如何打开他的心结。我想我得对自己以前对他的态度向他道个歉。快过年放假了，他平时工作很忙，我送他再次成为神这个电影，让他过年放假时看吧。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希望他能看懂，能得救。那天我去办公室找西文，真诚地给他道歉。我说，我以前很多地方做得不足，希望你别被我的不足影响， 多了解一下真相，我真的很珍惜我们的缘分。其实人不是猴子变的，人是很珍贵的。送你一部电影看看，叫《再次成为神》。我把 U 盘递给他，他没有接，扭头看着电脑说，我手里还有着急的事。我说，那你忙，这个电影你看了想留着就留着，很难得，不想留还给我就行，别有负担。我把 U 盘放在他办公桌上后微笑着离开了。我走时他依然看着电脑屏幕。放假结束上班后，在办公楼里碰到希文时，我发现他的表情变了。我们之间打招呼的时候，他的表情是明亮的，不再是表面的，是发自内在的。我感到他有希望了。一天我去别的部门办事，我要找的人不在，对桌的同事说可能上卫生间了，于是我就去隔壁屋看看。我在隔壁屋里时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我赶紧到门口看是不是我要找的人回来了。我随意地往两边看看，正好看见希文把他办公室的门推开个小缝，探着头往外瞅呢。我俩四目相对，他可能也觉得自己当时的动作有些好笑，笑着和我说，听到有声音，看看是啥声音。我悟到这是他明白的一面在找我呢，是师父给安排的机缘，这时我要找的人也回来了。我告诉他等我一下。我到西门的办公室直接和他说，退了吧，谁执政是天意，不是咱们说了算的。咱们在一起工作是多大的缘分呀，工作只是工作，咱们要为自己真正的生命负责呀。他点头同意退党了，脸上笑开了花。二，去掉对立心，党务办的同事散退。化名叫佳琪的是负责我们单位中共协党党团组织的主管。那次警察到单位想绑架我，他也在现场，看到了警察强行绑架我的情形。我坐在地上不走，几个警察就拽胳膊拽腿的拉我走。佳琪对警察说，你们先放开他，我们再和他说说。听了他的话，警察们就停下来出去了。屋里剩下我和单位的几个人，佳琪看我从地上站起来了，也不知道说啥。犹豫了一会儿，他和我说，我家里有事，我得先走了，就先离开了。那之前，我和佳琪只是在他办公室见过一面，并不熟悉。听说他是刚来单位时间不长的研究生，后来我一直想给他讲真相，可是并没有合适的机缘。我们在工作中的接触，一般都是他需要一些报表或材料，通过线上传递。那些年的我，虽然修炼大法多年，但很多人心并没有修去，特别是对中共协党的对立心。有几年单位协党部门的事我一概不参与不配合，后来通过修炼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我看到自己的心态不对，没有认清这场迫害的实质。很多人虽然是做协党工作的，可是那只是他们的工作，他们也是为法而来到世间的生命，我与他们有这么大的缘分，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，我就不与他们接触，把他们排除在外了，那怎么救他们啊？这些人平时很难接触到大法真相，而我却因为这些人心，使他们失去被救度的机缘，真是愧对师尊，愧对众生啊。况且很多事情本身是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，我都推出去了，这也不符合法的要求啊。我不断地提醒自己，要按照大法的要求，在哪里都做个好人，善待所遇到的人。随着执着心的放弃，对单位协党部门安排的一些工作，我不再拒绝了， 与佳琪也有了一些工作交往。我的心性提高上来，师父就给安排了机缘。一天，我从别的办公室出来下楼回屋，佳琪正上楼回办公室，在楼梯拐弯处，我俩碰面了。我和佳琪说，我近期工作有些变动。佳琪说，真是有些舍不得你。我和同事说了，和你配合工作真好，感觉很顺畅。他还认真地和我讲了他前一阵组织一个体育类活动的一些细节。因为是在楼道里，不时有上下楼的同事。我小声给佳琪讲了一些真相，并劝他三退。他同意了。他还和我说，现在我们就是瞎弄，业务啥也不懂，还啥都要掺和，啥都要挂钩，乱弄一气，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的搞运动，把人们搞得人人自危，看不到希望。我一直以为佳琪干了多年协党党务工作，可能给他讲真相会难一些，这时才知道这都是我的观念。三，修去分别心和面子心，给单位老总讲真相。单位老总要调走了，听到消息后，我想我们一起共事几年，还没给他讲过真相，这段缘分要结束了，可不能让他错过这个得救的机缘呀。老总平时很忙，我与他单独接触的机会很少。在央企体制内，人们自保的心都很强。我一般与同事讲真相，都是单独讲，避免他们有所不安与担心。这位老总脾气不好，老骂人，经常在楼道里能清楚地听到他在办公室或会议室里骂人。一次我汇报工作时没说几句，老总毫不客气地当着周围的人训斥我，训斥的理由莫名其妙。我当时眼泪就在眼圈里转，后来学法时才知道他是帮我修去不让人说的心，面子心。但是对这位老总，我是敬而远之，没有实在不找他不行的事情，我就尽量远远地躲着他。经过几天的思考，我决定不能让他失去这个得救的机缘。我给他发信息，说有事想去办公室找他。他两次拒绝了我，说很忙，没有时间。我心里有些着急，怕哪天调动文件下来了，他就离开本地了，因为他不是当地人，家在外地。一天下班后，我刚出楼道门，看见一个同事，他主动告诉我刚开完会。我问他，老总是不是也开完会了？他说是，这会儿应该刚回办公室。我扭头跑回楼内，敲开老总办公室的门。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，听说你要调走了，我想见你一面，没有别的想法，是感谢您这些年对我的关照，特别是对我修炼大法，你作为企业老总对我的保护。他任老总期间，曾有两次派出所到单位找我，他从来没有对此说过什么。我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，讲了我自己修炼大法的一些感受。我心里求师尊加持我，劝他三退。他笑呵呵地点头同意。临走时，我送他一个真相 U 盘，他也笑着接受了。那天老总平和的表现，简直与平时就不像是一个人。在多年正法修炼中，我深深体悟到了师尊每时每刻对弟子的看护与指引，体悟到了法轮大法的法炼人，是自己没修去的人心，使一些应该得救的众生还没得救。每当这时，弟子深感愧对师尊，愧对众生，今后我要不断地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 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体悟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。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弟子，修炼后几个月，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。那时我对法的认识很浅，实修很差，因此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，重新走入修炼状态已经是多年以后了。我痛悔万分，决心以后当个真正的大法弟子。大约在2013年左右，我开始出来面对面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。当时我问一个大姐同修是怎么发真相资料的，她说很简单，就是跟人打个招呼，问他看书吗？看就给一本，不看就算了。我觉得很简单，就决心出来面对面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。一，能克服恐惧心走出门，本身就是修炼。其实我开始是有些恐惧的，怕被拒绝，怕危险，怕被人举报，每次出门前我都有点迈不开腿，看着包里的真相资料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要，心里怵得很。到最后我心一横，也就出来了。时间长了，这种恐惧心慢慢的就淡一些了，也没那么难出门了。真正走出家门后，就是怎么开口跟别人搭话。一开始骑车走很远的路也开不了口，我就跟人家问路，搭上话以后就问人家看不看书，或者买点东西与商贩搭上话，再给一本真相册子。时间长了，和人搭话就自然一些了，发真相册子也顺利了很多。现在想起来，出门恐惧心的去除，与人搭话变得自然，这些看似平常的自然变化，其实是师父看弟子有一颗救人的心，帮我拿掉了不好的物质才会有的结果。二，加深对真相的认识也是在修炼中。面对面发真相资料的时候，有不少人就会问到法轮功的一些情况，所以自然而然的就要讲真相了。要讲好真相，首先自己要了解真相。我觉得明慧期刊真的非常好，我尽量多看，既了解了自己所发真相册子的内容，又加深了自己对真相的认识，这样给别人讲起来才有的可说，不至于被问倒。比如真实的法轮功讲了法轮大法红传初期对大法的正面报道，讲了体育总局、气功科研会等对几万名法轮功学员的调查，结果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7.9% 等等，这些基本真相都很有说服力。再有天地苍生特刊讲了中共的暴政、破坏传统文化、中共的谎言等内容，也很容易引起世人的共鸣。当然大法真相视频、同修交流文章多看多听，也会让自己更明白真相。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其实自己深入了解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自己对法的认识越来越深入，对法越来越坚定。有时只是真相册子上一篇同修学法后身心改变的文章，我看后心中就会激动不已，看到了自己和同修的差距。有时明明只是一篇传统文化的小故事，我看后却豁然明白了自己身上变异的东西。有时看上去只是对中共邪党罪恶的揭露，却引发了我很多的思考，看到了自己以往思想的误区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。三，劝退方式的不断调整也是在修炼。讲真相不仅要讲，还要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这个人其实不太会劝说别人，说服能力欠缺，
这可能与我平日里为人有关。我向来没什么心眼，不会察言观色，不会来事儿，心粗，甚至把人得罪了都不知道。平时也不爱说服别人去做什么事情，碰到事情了可能也说两句，别人愿听就听，不听就算了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这成了我一个不小的弱点。在我看来，讲似乎还容易一些，但要别人理解并选择三退却有些难。于是我自己想了一个思路，讲完基本真相就说藏子时，进而说到天灭中共，然后劝人三退保平安。讲的过程中发现这样讲还行，就成了一种模式。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不灵了，老这样讲人家不同意三退了，于是我就换一种，讲基本真相后就讲人类道德败坏了，如果真有神的话，人不得面临灾难吗？进而劝三退。这样讲一段时间后发现又不灵了，于是再换一种方法。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后来和同修交流才知道这个过程也是在修炼。因为当一种说法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后，讲真相时会说得很溜，但真诚救度的心可能会减少。这也导致了有时讲完真相，对方说讲得不错，口才真好，但就是不选择三退。其实劝退的思路也和自身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、修炼体悟有直接联系。比如这段时间对迫害佛法罪不容恕体悟深刻，就会融到讲真相中，促成三退。这段时间对在佛法和迫害者之间做出选择，一定要站在佛法这一边的认识很深，就会着重在这方面引入三退。四，学好法，让自己出去讲真相，正念更强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澳洲法会讲法中说，因为法是基础，是大法弟子的根本，是一切的保障，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。我知道要长期做好讲真相的事，是以修好自己为基础的。经常出去讲真相的同修都知道，我们一定要把法学好，正念强，才能做得了这件事。因为抵御外来干扰和解体世人背后的邪恶因素，都需要强大的正念。多年来我一直参加集体学法，并和同修一起背法，转法轮背了几遍，红营至红营六多数也都背过几遍，小组同修还在坚持一起背，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我也和同修背了几遍。这些年背过的法不少，有的已经不会忘了，有的背完时间长了会忘，所以还在不断的背，在路上骑车时随时都可以背法。多年的学法中，我对法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入，这也体现在了讲真相中。因为对法认识的深刻，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人，提出如何刁钻的问题都不会被难住，心中都有无比清晰的答案，当然也就不会被问题的表面迷惑和带动。五，状态不好时不要停止出去讲真相。个人教训，有时因为工作忙，家里事情多，或其他因素等等，自身修炼状态欠佳，暂时调整一下是可以的，但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，不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。状态不好就不出去讲真相了，不出去讲真相就没有太大的安全问题了，于是更加放松自己，甚至长期放松自己，渐渐的只学法不讲真相了，甚至法也不好好学了。一次讲真相时，我被不明真相的村干部扣住了，把我的电动车钥匙拧了，趁他给派出所打电话时我跑掉了。这件事情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阴影，渐渐的 讲真相就少了，借口是状态不好，要调整自己，又加上工作忙，结果很长时间都没有出去讲真相，怕自己状态不好招来迫害。后来我竟放松了自己，看起了手机，染上了手机瘾，有时一连看几个小时，甚至通宵，修炼状态可想而知。到后来要重新出来讲真相时，也是做了一番心理较量，我知道自己必须走出这一步，状态不好我就求师父，师父，弟子想救人，但正念不足，执着心多，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面对众生时不产生不好的念，正念足一些，让众生听真相得救。重新开始讲真相时，我和同修结伴出去，也会使自己的正念强一些，看到世人明白了真相，我的内心升起无比的喜悦，让自己感到不负嘱托，兑现使命的神圣，也让自己充满了正念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不断地出来讲真相，就会渐渐地使正念增强，重拾修炼的信心，修炼状态也在转好，转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。所以建议因为担心自己修炼状态不好不再出来讲真相的同修，一定要迈出这一步，一切都会柳暗花明。六，讲真相不以三退为最终目标。我面对面讲真相时，有时执着三退人数的心很强，当然能尽量多的让众生得救，选择美好的未来是对的，但是有时碰上没有入过中共邪党组织的人，心里莫名遗憾，好像是遗憾不能让自己三退人数增多。认识到这是执着后，我就决心放下这个心，讲真相嘛，就只管去讲，让众生明白并认同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不是更重要吗？我讲真相习惯于多讲基本真相，最后劝三退。有时我会讲自己身边人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而出现奇迹的例子，有时会讲自己熟知的大法弟子做好人好事的例子，有时会讲大法法理中向内找不杀生不失不得重德修心性的方面，有时也会讲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讲善恶有报的天理等等。不管当时能不能劝退世人，我真心希望在我们分别后，他们心中能留下法轮大法美好的印象。一次我碰上几个环卫工人在草地上坐着，我跟他们打招呼，问他们看不看书，他们知道是法轮功真相，就有点拒绝的意思，我就跟他们聊天，讲大法的美好，并举了一个例子。我身边有一个法轮功弟子，家人原来反对他修炼大法，现在不反对了，不但不反对了，现在家人也跟着一起学法练功。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你的家人会有这样的改变。他告诉我，他母亲出了一次车祸，送医院后大小便不通，很难受，医生也没什么好办法，他就让他母亲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时他母亲很生气，因为不了解真相嘛，不肯念。后来他跟母亲说，你难受着也没办法，你念一念，万一好了呢。老太太一听也是这个理，就开始念，结果十多分钟后大小便一下通了，浑身畅快。从那以后，他母亲父亲都开始跟着学法练功了。讲完这个故事，那几个拒绝真相的人都真心地说，法轮功是挺好的，并接受了真相资料。我想这件事在他们心里会留下印象，比单纯的灌输真相要好得多。结语，我们都知道讲真相其实不只是表面我们人的一面在讲，还有我们看不到的那一面，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引领有缘人，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， 师父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看不到的问题和危险，时刻保护着弟子，这些我深有体会。有无数次，我刚讲完真相，刚发完真相资料，就看到一辆警车过去了。就在这前赶后错的几秒钟，我做完了该做的事，没有出现危险。遇上的次数多了，感到神奇的同时，我在心中默默地感谢师父。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在这样的邪恶迫害环境中，我又能做得了什么呢？修好自己，做好讲真相的事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是我心中不变的信念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面对面讲真相，使用功能的几则例子》，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1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面对面讲真相已经13年了，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每天面对的人形形色色，也碰到过不听真相还要举报的人。借此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，我把讲真相时使用功能的几个故事说出来与同修们分享。一、派出所所长立刻遭报。几年前我讲真相时被人举报，被带到派出所。我想派出所的人也是师父的亲人，他们在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下无知地迫害法轮功，既然来到了这里，我就救他们，给他们讲明白了真相，他们就不迫害大法弟子，还救了他们，一举两得。警察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，就是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一个警察要拿电棍电我，我定住他说，你要电我，那电流就会回转到你身上去电你，不信就试一试。他没施暴。所长要我签字时我不签，他就开始大骂师父。我用功能定住他的嘴，我说，再骂拴住你的嘴。他一下子哑巴了，站起来就出去了。过了半个小时他才回来。回来后他向我道歉说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骂，我错了。他是派出所所长，他嘴要不难受他会给我道歉吗？我在那里待了24小时，两个男警察两个女警察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，所长虽然没三退，但也听明白了真相。两个女警察对我说，阿姨你脸色真好，粉里透红，没皱纹，头发也是黑的。我说，练法轮功练的，回家告诉你妈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她有好处。他俩都说，好。第二天，我被送去看守所，因为体检不合格，看守所不收。临走时，看守所警察说，你是某某某啊？我说是的。他问，你多大了？我说65岁了。警察问，你怎么这么年轻？我说，练法轮功练的。他说，是吗？那我也练。二，让他们待着别动。今年麦收季节的一天下午4点多，我走过一个高架桥，在下高架桥时看见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正在向我这个方向看。因为修路，路边的大树都被砍倒了，骄阳似火，没有树荫，
他在阳光下暴晒着站在那儿。我骑车到他跟前说，小伙子，这么热在这儿干嘛呢？他笑笑没吱声。看他满脸都是汗，穿的淡黄色背心的前身都被汗湿透了。我心生怜悯，马上拿出真相袋。我的真相袋里有大法真相护身符、明慧周报、天安门自焚伟案真相、425真相、1400例真相等。我说，送你个护身符。他接过去看了看，又还给我说，不要。我又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真相 U 盘给他，并告诉他怎么用。他拿着 U 盘看。我说，小伙子，请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灾人祸命能保，生命珍贵，要保住生命，顺天意退党保平安。他笑着说，你真是个大善人。我说，你看现在大洪水、地震、泥石流什么都来了，为了平安健康，回家看一看这个 U 盘，明白真相得福报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天佑好人平安吉祥。他说，你是在救度我呀？我说，是大法师父在救人，我只是传福音的。正在这时，从高架桥上下来了一辆公安面包车，这车很特别，我从来没见过，比正常的面包车长三分之一，高三分之一，车顶上有一个圆圆的机器，呜呜的在转。这辆车从我俩身边绕了半个圆，下道后进了一个大铁门。我正纳闷这是什么车，小伙子突然凶相毕露，奸诈的一笑，看着我说，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？他挡在我的电车前面说，走吧，去队里说一说。我声音不大，却坚定地说，我不去，那不是我去的地方。他开始胡言乱语。我本来是坐在车座上的，我猛然站起来，离他的脸近在咫尺，紧盯着他的双眼说，小伙子，难道你感觉不出我对你的好吗？对你的善吗？四目相对，他愧疚地低下了头，不说话了。顿了一下，他又说，我看看你的车牌号。他转到我的身后，看车牌去了。这时我脑子闪了一念，赶紧走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我对他说，你待着吧，意思就是定住他，我不给你讲了，你看一看 U 盘就明白了，我先走了。然后我就走了。几天前的一天，中午过后我就出去了，天太热，街上没人，我就贴真相不干胶，发真相资料。走了一段路后，看见马路对面树荫下有三个人，两个年轻的，一个岁数大的，正在用电机除草。我一边发着正念，一边绕过去给岁数大的人讲，大哥你好，这么热中午也不休息呀。他说，没办法，为了生活呀。我说，大哥，送你个护身符保平安。他接过真相包，真相包里面最上边是大法真相护身符，下边是各种单张真相资料，还有师父的新经文。他接过真相包，一看就笑了，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，然后打开真相包就开始看资料。我说，大哥，退党保平安知道吗？他说，我不是党员，要是党员就不干这个了。我又问，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吗？他说，谁没戴过呀，全班都得戴。我说，退队保平安。他说，好吧。我又给那两个年轻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三退， 给他真相资料，他说没法拿。我看他身上挂着个除草机也怪费劲的，就说你心里记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一样保平安。另一个年轻人不要真相资料，我就掉车头向前走。就听那个不要真相包的年轻人问那个大哥，是什么资料？大哥说，是法轮功。年轻人扭头截住我说，你别走，你宣传某教，得打110。他张开两只胳膊挡在车头前，我当时心里一惊，但马上镇静下来。我心想，我是三界之外的生命，你不听真相就和你没关系了。我急中生智的一边向后倒车一边说，你别胡来，那样对你不好，你别动，待着别动，就是定住他。你先看看真相资料，回头我再给你讲，我先走了。然后我就走了。三，念正法口诀，跟踪我的警车爆胎。有一件十几年前的事，那时我经常半夜出去写大法真相标语，刚开始写时用粉笔记号笔，后来用自喷漆。那一次我发了凌晨12点正念后就去写标语了，穿大街走小巷，我骑的是一辆小型摩托车。写了几个地方后，突然看到一辆白色轿车在我后边慢慢的开来，我立即一边发正念一边骑上车，钻进了胡同，从胡同穿过去到另一条大街上，我又找合适的地方写。我刚写完去推车，发现那辆白色轿车又在我后边了。我快速地骑上车，穿过一条小街道，转到另一条大街上，把没用完的自喷漆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。因为自喷漆里有玻璃球，带着它走路有咣当当的声音，后半夜街上很静，远远的就能听到。没多长时间，那辆白车又在我后边跟着了。我想转几条街把白色轿车甩开。这时我看到摩托车上的油表显示车快没油了。我走到家门口外的大街上，不能再走了，油表已经到底了，最多10分钟就要熄火了，10万火急。我求师父，求师父救救弟子，那辆白车要是跟着我的，就让他遭恶报。我快速念正法口诀，刚念完就听到后边两声巨大的爆炸声，声音非常大，紧接着是撞击铁的声音，嘎啦嘎啦的声音很恐怖。我想肯定是白色轿车撞在马路的护栏上了。这时我的摩托车没油了，停车了。我走到公交车站，让站牌挡住我的身影。我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在电话里头说，头出大事了，撞车了，前后轮全爆胎了。我悄悄地从大树荫下绕过去，回到了家。我住的房子窗户正对着大街，我从窗户往外看，一会儿来了一辆车，下来了3-4个人。我心里说，你们忙活吧，我该休息了。一觉睡到早晨5点。我出去看了看那个现世现报的现场，撞烂的栏杆已被收走，铁墩子印还有。我数了数，他们的车撞烂了6组栏杆，我想那车肯定报废了。弟子心里万分感恩师父的保护。四，冷静理智，正视对方。几年前发真相2维码卡片时，我给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张2维码卡片，一会儿他又回来了。我一看他脸色不好，我动一念，神目如电。我使劲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，你听我的，我是为你好。 他走到我跟前说，哎呦，姐姐，你别这么发了，太危险了，你还是往车上放吧，别在正道上发，我们的人太多。他用手指了一下他背心上的图标。我的体会是，遇到这种事，不要慌，沉着冷静，从法中修出的智慧、正念、无私为他、善念，会唤醒人的良知，抑制人的恶念，从而帮助我们闯关。弟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